弘范五行传说，势力不明，这就叫不明智。他的过失是舒缓，他的惩罚是长热，他的极端是急速。这时就会有草妖，这时就会有羽虫之念。所以有阳祸，所以有眼病，有红色灾异，红色祥瑞。只有水侵犯火。后齐天宝八年三月，天气大热，有人中暑而死。刘向五行传说，势力不明，任用清静的人，贤能的人不被禁用，不贤的人不被斥退，各种官职废弛败坏，众多事务不遵从，其过失在于政令教化过于舒缓。当时是皇帝狂躁荒淫无度的应验。高祖时，上党有个人驻宅后，每夜有人呼喊的声音，寻找却找不到，离宅一里左右，只看到一棵人参枝叶茂盛，于是挖掉它，根有五尺多，形状像人，呼喊声就断绝了。这是草妖，是势力不明的过失。当时晋王暗中怀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图谋，谄媚侍奉亲信权要，以求取声誉，诬陷皇太子。高祖被他迷惑，人参不应该说话，是有东西附在他上面。上党是党羽的意思，亲信权要之人就是结党于晋王而诬陷太子。高祖不觉悟，听信邪言，废除无辜的人，启用有罪的人，因此导致混乱。凌羽虫之念。梁中大同元年，少林王萧伦在南徐州因事获罪，有几百只象鸢的野鸟飞落在屋梁上，用弹弓射不中，不久就不知去向了。金房一飞后说，野鸟进入君主的房屋，那个城邑就会空虚，君主会逃亡到其他地方。后来萧伦被湘东王袭击，最终逃亡，被西魏杀害。侯景在梁将要接受赐命，在庭院陈列礼仪物品，有像山雀的野鸟，红嘴落在侧书之上，修流鸟在殿上鸣叫，与中大同元年的占卜相同。侯景不久失败，将要逃亡到海中，被杨坤杀害。陈后主时，蒋山有众多鸟鼓动翅膀鸣叫，说奈何地。金房一飞后说，鸟在门阙上鸣叫，声音像人说话，诚意将灭亡。蒋山是无地的望山，鸟在山上鸣叫是无地空虚的征兆。等到陈灭亡，健康成为废墟。另外陈为灭亡时，有一只脚的鸟落在殿庭上，用嘴画地成文字，说独足上高台，成草变成灰。独足是陈叔宝独行无众人的应验，成草变成灰是陈朝政治污秽，被隋朝火得焚烧清除。陈叔宝到长安被安置在都水台上，就是高台的含义。后齐孝昭帝即位之后，有雉鸡飞上御座，占卜与中大同元年相同。又有鸟落在后园，颜色赤红，形状像鸭，而有九个头。当年皇帝驾崩，天统三年九月，万春鸟聚集在仙都院。金房一飞后说，不寻常的鸟来停留在城邑中，城邑会有战事，是周军进入邺城的应验。武成胡后生下后主之初，有猫头鹰飞上后帐鸣叫。猫头鹰是不孝之鸟，是不祥的应验。后主继位后，胡后淫乱之事暴露，于是将胡后幽禁在北宫。武平七年，有鹳鸟在太极殿筑巢，又在滨州嘉阳殿筑巢。雉鸡聚集在晋阳宫御座，被捕获。金房一飞后说，鸟无缘无故在君主的门和殿屋上筑巢居住，诚意将空虚。当年国家灭亡。周大相二年二月，有秃鹫聚集在洛阳宫太极殿。当年皇帝驾崩，后宫常空虚。开皇初年，梁主萧从新立之后，有修流鸟聚集在他的帐角。不久萧从入朝，被扣留在长安，梁国于是被废。大业末年，京师宫室中常有无数鸿雁之类飞翔聚集其间。不久长安失守。十三年十一月，乌鸦喜鹊在皇帝的帐卧上筑巢，驱赶不能阻止。皇帝不久遭逝。开皇十二年六月，樊昌人杨岳看见云中有两个东西，像公羊，黄色，大小如新生小狗，争斗而坠落。杨岳捕获其中一个，数十天后不知去向。这是近于阳祸。弘范五行传说，君主不明是违背火政所导致的。形状像新生小狗是羊羔之类，云体遮蔽是邪佞的象征。 杨是国姓，高是杨的儿子。皇太子杨勇已立为储君，晋王暗中毁谤而被废黜。两只杨高争斗，一只杨高坠落的应验。恭帝义宁两年，临游太守司马武进献杨高，生来没有尾巴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这是杨氏子孙没有后代的征兆。这一年，杨帝在江都被杀，恭帝退位，临赤省赤降。梁天监十五年七月，荆州有人被杀死，而身体不倒，头掉在地上，嘴巴动，眼睛张，血象逐渐直喷一丈多高，然后像雨一样细落。这一年荆州大旱，近于赤降是冤气的应验。陈太监十四年三月，御座帐卧上看见一个东西，像车轮，颜色正红。不久皇帝患病，无故大叫几声而驾崩。至德三年十二月，有红色物体陨落在太极殿前，刚落下时中都鸣响。又曾进献白影，忽然变成血，又有血沾湿殿阶，滴滴答答流到玉榻。不久国家灭亡。后齐和清两年，太原下血雨。刘向说，血是阴的精气，是伤害的象征，像僵尸之类。第二年，周军与突厥进入滨州，在城西大战，伏尸百余里。金房一飞后说，天降血雨染衣，国家灭亡，君主被杀，也是后主亡国的应验。四年三月，有物体陨落在殿庭，颜色赤红，形状像几斗大的容器，众多星辰像小灵一样跟随。四月，娄太后驾崩。武平年间，有血点在地上，从咸阳王胡律明岳家一直到太庙。大将是国家的重臣，后主因谗言杀了他。上天的告诫说，杀了明月，那么宗庙也将随之覆灭。后主不醒悟，国运最终断绝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听觉不灵敏，这就叫不善于谋划。他的过失是急躁，他的惩罚是寒冷，他的极端是贫困。这时就会有蛊妖，有余孽，有诸祸，有黑色灾异，黑色祥瑞，只有火清泛水。东魏武定四年二月，天气大寒，人和牲畜冻死的在路上接连不断。金房一飞后说，诸罚太过分，应当温暖却寒冷。当时后齐申武帝高欢担任丞相，此前尔朱文畅等人图谋杀害高欢，事情泄露被处死，许多与他们交往的人有很多被滥杀。和亲元年，这一年大寒。金房一传说，有德性的人遭遇危险，这叫做违逆天命，他的异常是寒冷。又说，杀害无罪的人，那寒冷必然异常。当时皇帝与文宣李皇后通奸，因而生下儿子，皇后羞愧怨恨，不养育他。皇帝大怒，在皇后面前杀了他的儿子太原王绍德。皇后大哭，皇帝剥光皇后衣服并鞭打他致死，投入水中很久才苏醒。这是冤酷的应验。梁天监三年三月、六年三月都降霜冻死草木。金房一传说，兴兵妄加诛杀，叫做无法，他的惩罚是降霜。当时大举出兵，在钟离抵御魏军，连年交战。大同三年六月，渠山降霜。陈太监十年八月，降霜冻死道子和窦类。当时大规模出兵选拔士兵，派遣将领吴明彻与周军在吕梁对峙。梁天监四年十一月，天气晴朗，西南有电光，有雷声两次。一说用雷霆鼓动，雷霆近于鼓妖。洪范五行传说，雷霆依托于云，如同君主依托于人民。君主不体恤天下百姓，所以百姓有怨恨反叛之心。这一年，胶州刺史李凯举兵反叛。十九年九月，西北隐隐有声音像雷，赤气下降到地面。这一年，盗贼杀害东莞、琅琊两郡太守，在渠山勾引魏军。中大通六年十二月，西南有声音像雷。这一年，北凉州刺史兰清举兵反叛。陈太监两年十二月，西北有声音像雷。这一年，襄州刺史华角举兵反叛。齐天宝四年四月，西南有声音像雷。当时皇帝不体恤天下百姓，兴兵打仗。后周建德六年正月，西方有声音像雷。不久吐谷浑侵犯边境。开皇十四年正月初一， 扩州连云山有声音像雷。当时武羌反叛，侵扰边境城镇。20年无云而打雷。金房一飞后说，国家将更换君主，下面的人不安静，小人先发号施令。国家有凶险，有战争。几年后皇帝驾崩，汉王杨亮举兵反叛，迁徙他的同党数十万家。大业年间，阜阳石鼓连年鸣响。后来天下大乱，战事并起。梁大同十年3月，皇帝驾临诸方，到四堑中以及玄武湖，于都昂头浮出水面，像在观望皇帝车驾。皇帝进入宫中而于不见。洪范五行传说，于是阴类是夏明的象征，又有鳞甲是战争的应验。夏明将要举兵包围皇宫，是窥视皇帝车驾的征兆。后来果然有侯景之乱。其后主武平7年，相州卢茨伯于全部飞走而水干涸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这是急躁所导致的。于是阴类是夏明的象征。晏子说，河伯以水为国，以鱼为百姓。水干涸鱼飞走，是国家灭亡人民离散的征兆。第二年国家灭亡。后周大象元年6月，杨武有鲤鱼在空中飞腾争斗。如同臣下兴起，小人放纵而争斗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国家政治混乱。尉迟迥在相州起兵，高祖派兵击败他。开皇17年，大兴城西南4里有个园村举办佛会。有一个老翁，白发，穿着白裙如衣，来吃了东西就离开。众人都不认识，追上去看他，走了2里左右不再见到。只有一片池塘，中有白鱼，长1丈多，跟着的小鱼无数。人们争相射他，有的弓折弦断。后来终于射中了，剖开他的肚子，得到精米饭，才知道这条鱼就是之前的老翁。几天后，曹渠突然泛滥，射鱼的人都淹死了。大业12年，淮阳郡驱赶百姓进入内城，开凿罗廊外城。到女墙下面有一个洞穴，其中得到鲤鱼，长7尺多。从前魏家平4年，鱼聚集在五库屋上。王肃认为鱼生于水，却到了屋上，是水中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处所，边疆大概有丢弃铠甲的变故。后来果然有东关的失败。这时长白山贼寇掠夺河南，1个多月后贼寇到城下，郡兵抵抗反而被他们打败，男女死者1万多人。梁大同初年大蝗灾，篱门松柏的叶子都被吃光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这是借虫之孽，与鱼同战。金房一飞后说，想用俸禄而不增益圣明的教化，上天拿虫来显示，虫对人没有益处而吃万物。当时公卿都以虚诞为美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是没有益于实物的应验。后齐天宝8年，河北6州、河南12州发生蝗灾，京城附近的人都祭祀蝗虫。皇帝问魏颖成、崔叔赞说，为什么有虫灾？崔叔赞回答说，五行志说，土木工程不按时节就会蝗虫成灾，现在外筑长城，内修3台，所以导致灾祸。皇帝大怒，打他耳光，拔他头发，用厕所中的东西涂他的头，劳役不止。9年山东又发生蝗灾，10年幽州大蝗灾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刑罚暴虐，贪婪不满足，兴师动众，攻取城池，修筑城邑，而失去民心，那么虫就会成灾。当时皇帝用刑暴虐，劳役不止的应验。后周建德2年，关中大蝗灾。开皇16年，滨州蝗灾。当时秦孝王杨俊剥削百姓，大修宅地，后来终于获罪而死。开皇末年，渭南有3个僧人在人的长蒲上行头陀法，夜里看见大猪来到他们所在之处，跟随的小猪有10多只，对僧人说，阿练，我想的贤圣道，但还欠一命。说完就离去了。贤圣道是君主所行的，皇太子杨勇应当继承帝业，行君主之道，却被囚禁废黜的征兆。一命说的是被杨帝杀害。开皇末年，渭南有个人借宿在别人家，半夜听到2头猪对话。一头说，年关快到了，阿爷明天要杀我过年，到哪里躲呢？另一头回答， 可以到水北的姐姐家。于是香跟着走了。天快亮时，主人找不到猪，怀疑是住宿的客人偷了，于是责问他。住宿的客人说了情况，主人按照他的话找到了猪。后来蜀王杨秀获罪，皇帝要杀他，乐平公主多次营救得以保全。几年后皇帝去世，这就是年关的应验。临黑省黑翔，梁成盛三年六月，有黑气像龙一样出现在殿内。这是进黑翔，黑色是周朝崇尚的颜色，现在出现在殿内是周军进入梁朝的征兆。当年梁被周灭亡，皇帝也遇害。陈太建五年六月，西北有黑云接地，散开像猪的有十余条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应当有战士从西北兴起，当时后周将领王轨驻军吕梁。第二年秦获吴明彻，全军覆没。后期和亲元年四月，黄河汲水变清。湘凯说，黄河是诸侯的象征，应当浑浊反而清澈，是诸侯将要做天子的征兆。此后十多年，隋朝拥有天下。大业三年，武阳郡黄河变清，几里长像镜子一样清澈。大业十二年，龙门又黄河变清。两年后，大唐接受禅让。陈太建十四年七月，长江水洪的象血从建康熙到荆州。真明年间，长江水洪从方舟东到海边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这是活枕水。法令严酷，伤害了水的本性。五行变化，阴阳相干，气色错乱，都是败乱的征兆。金房驿站说，水变成血，战争将要兴起。这时后主刚即位，是用刑残酷暴虐的应验。后来被隋军灭亡。真明两年四月，引州南浦的水黑的项目。黑水在关中，现在淮南水黑是荆州、扬州地区陷于关中的应验。后周大象元年六月，咸阳池水变成血。与陈太建十四年相同战宴。这时刑罚严酷急迫，不久国家灭亡。洪范五行传说，思虑心不能包容，这叫做不胜。他的过失是昏乱，他的惩罚是长风，他的极端是凶短舌。有枝叶之妖，有华孽，有牛货，有心腹之疾，有黄省黄翔，木金水火枕土。梁天监六年八月戊戌日，大风吹断树木。金房一飞后说，皎日疾风，天下昏暗，不出三月中，战事必然兴起。当年魏军进入钟离。成圣三年十一月癸未日，皇帝在南城阅兵，北风非常急，普天昏暗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这是人君昏乱的应验。当时皇帝已经平定侯景，公卿们都劝皇帝返回丹阳，皇帝不听，又多有猜忌，有昏乱的行为，所以天便用风来回应。当年被西魏灭亡。陈天嘉六年七月癸未日，大风从西南刮起，吹倒灵台后楼。洪范五行传认为是大臣专权的过错。当时太子年幼，安成王陈顼专政，皇帝没有及时抑制。第二年皇帝去世，皇太子继位，陈顼于是废了他。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日，大风吹坏高门的钟塔。太建十二年九月，夜里又刮风，掀屋拔树。这是始兴王陈叔霖专权的应验。至德年间，大风吹倒朱雀门。真明三年六月丁巳日，大风从西北刮起，激荡涛水，进入石头城、秦淮河。这时后主任用司马深诛杀忠诚进谏的大臣。沈克卿、施文庆专行邪僻之事。江总、孔范等尊崇纵欲淫乱，堵塞视听，是昏乱的过错。后期和亲两年，大风三十天才停止。当时皇帝刚把政事交给宁臣何世开，他专权日益严重。天统三年五月，大风白天昏暗，掀屋拔树，天便再次出现，而皇帝不醒悟。第二年皇帝去世，后主下诏内外表奏都要先送到何世开那里，然后才上报。赵郡王高瑞、冯翊王高润弹劾何世开骄纵，不应继续担任内职，反而被何世开诬陷，高瑞最终被处死。何世开出入宫禁，生杀大权在口，不久被琅琊王高演诛杀。天统七年三月，大风从西北刮起，掀屋拔树，五天才停止。 这是高阿那归、洛提婆等人专权的应验。开皇二十年十一月，京都刮大风，掀屋拔树，秦地、陇地压死1000多人。大地震，鼓都自动发声。净沙寺中响了3声，佛殿门锁自己打开，铜像自己走出门外。钟鼓自鸣，市境鼓妖。杨雄认为人君不聪慧，被众人迷惑，虚名得到禁用，那么鼓妖就会出现。当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，左仆射杨素权势超过君主。皇帝听信这两人的谗言，罢黜仆射高炯，废太子杨勇为庶人，晋王杨广靠虚名被立为太子。思虑混乱，阴气旺盛的征兆。所合铜像都是金，金动木震是水利金的应验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这是失去重心非常严重所致。高炯、杨勇无罪却被废黜，是失去重心。仁寿两年，西河有个胡人，骑骡子在路上，忽然被旋风卷起，连同一辆车升到1000多尺高，然后坠落，都摔碎了。经房一传说，众人叛逆同谋，志得潜藏，其意向是风。两年后，汉王杨亮在滨州暗中谋划叛逆，车和骡骑的象征升空而坠，是颠覆陨落的应验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不要妄动车辆骑兵，最终会腐败，而杨亮不醒悟。等到高祖去世，杨亮发兵造反，州县响应，人数达到数十万。一个多月后失败。梁成圣两年十月丁卯日，大风，白天昏暗，天地昏暗。这是敬夜妖。经房一飞后说，雨日刮风，天下昏暗，人亦得大病。不然多倒扣。成圣三年被西魏灭亡。陈真明三年正月初一早晨，云雾昏暗，吸入鼻子有辛酸味。后主昏昧，是敬夜妖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君王失去中正，臣下强盛，以遮蔽君王的明察，那么就会云阴。当时北军临近长江、柳庄，人蛮奴都进献城款，后主被佞臣孔范的话迷惑，昏庸不能任用，以至于腐败。东魏武定四年冬，大雾六天，昼夜不散。洪范五行传说，白天昏暗像夜晚一样，是阴清阳，臣子将侵犯君王的征兆。第二年，元景、刘思义谋杀大将军的应验。周大相二年，尉迟迥在相州战败，在游豫园坑杀他的党羽数万人，那里常常听到鬼哭夜声。范洪五行传说，哭是死亡的标志，敬夜妖。鬼在夜里哭，是将有死亡的应验。经房一飞后说，鬼夜哭，国家将灭亡。第二年，周朝的王公都被杀，周氏也灭亡了。仁寿年间，仁寿宫和长城下面多次听到鬼哭。不久，献皇后和皇帝相继在仁寿宫去世。大业八年，杨玄感在东都作乱，尚书樊子盖在长厦门外坑杀他的党羽，前后数万人。到了末年，多次听到那里鬼哭，有呻吟之声，与前面相同战宴。后来王世充在洛阳杀害越王杨栋。后期武平元年，槐树开花而不结果。槐是三分公卿之位，开花而不结果是萎落的征兆。到了第二年，陆尚书是何氏开被处死。陇东王胡长仁、太保琅琊王高演都被害。左丞相段韶去世。陈后主时有张贵妃、孔贵嫔，都有国色，称为妖艳。后主被迷惑，宠爱超过后宫，常常充任侍从，以诗酒为娱乐。一进入后庭，几十天不出来，荒淫奢侈，没有限度。国库空虚，横征暴敛，天下怨恨反叛，将士离心，敌人击鼓前进，没有死战的人。这是女德的过错。等到败亡之际，后主与这些姬妾都投井，随军抓住张贵妃并杀死她，以向江东谢罪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华就像荣华容貌的象征，因美色乱国，所以称为华孽。其后主有宠姬冯小莲，聪慧而有美色，能弹琵琶，尤其擅长歌舞。后主被迷惑，封为淑妃，挑选宫女数千人作为她的羽从，一个女子的装饰动辄花费千金。皇帝在三堆打猎，而周军大至，边吏告急的使者相望于道。皇帝想班师， 小莲心意不已，又请求何为。皇帝听从了他，因此迟留，而靖州于是陷落。后来与周军在靖州城下相遇，因小莲而失去战机多次，因而国家灭亡。齐国的世人百姓至今还责怪他。梁武陵王萧纪祭祀城隍神，将要烹牛，忽然有赤蛇缠绕牛口，是牛祸。从相类来说，又是龙蛇之孽。鲁宣公三年，萧纪的牛口受伤，当时认为天不享用，是抛弃宣公。五行传说违背君道受伤，所以有龙蛇之孽。当时萧纪虽以复原为名，但实际妄自尊大，思虑的过错，神不享用，君道受伤的应验，果然被元帝打败。后齐武平二年，滨州进献五足牛，是牛祸。洪范五行传说牛是阴公室的象征。皇帝不久大规模征发士卒，在仙都院挖池筑山，楼殿间起，穷极华丽。工业刚完成而国家灭亡。后周建德六年，阳武有三只野兽，形状像水牛，一只黄，一只赤，一只黑。与黑的那只争斗了很久，黄的那只从旁边撞他，黑的那只死了，黄的也一同进入黄河。这是靖牛祸。黑色是周朝崇尚的颜色，死是灭亡的象征。几年后，周果然灭亡而隋拥有天下，旗帜牲畜崇尚红色，军服用黄色。大业初年，衡山有牛，四角膝盖上各长出一只蹄子。后来建东都，筑长城，开沟渠，临心腹之科。陈真明三年，隋军临近长江，后主从容地说，齐兵来过三次，周兵来过两次，没有不被摧毁打败的。他们能做什么？都官尚书孔范说，长江是天堑，自古以来认为隔断南北，今日北军难道能飞渡吗？我常常闲官直低，他们如果渡过来，我就当太尉了。后主非常高兴，于是奏乐纵酒，赋诗不停。这是心腹之疾，存亡的时机决定在顷刻之间，君臣连吃饭都来不及，后主已经不知道恐惧。孔范还加以煽动，上天夺走他的心，怎能不败？陈国于是灭亡，孔范也被流放远方。齐文宣帝曾经在东山宴饮，扔下酒杯，勃然大怒，下诏西伐，极力陈述甲兵的强盛。接着又哭泣着对群臣说，黑衣不是我所能控制的。最终没有出发。有见识的人认为皇帝精神魂魄已经错乱，知道皇帝的国运不会长久。皇帝后来果然得了心病，沉湎酒色，性格忽然狂暴，几年后去世。武成帝为太后扶丧，仍穿红袍如故。不久登三台，设酒作乐，侍者进献白袍，皇帝大怒，扔到台下，不久去世。临皇省黄祥。梁大同元年，天上落土。大同二年，天上落灰，颜色黄，逝尽黄祥。金房一飞后说，听到善事赶不上，这叫做有知。其意象是黄，其过错是龙，其灾祸是不继承，是避贤绝道的过错。当时皇帝自以为聪明博达，厌恶别人超过自己，又笃信佛法，舍身为奴是绝道避贤的惩罚。大宝元年正月，天上落下黄沙。大宝二年，简文帝梦见团土而吞下它，不久被侯景废黜，用土袋压死，诸子被害，是不继承的应验。陈后主时梦见黄衣人围城，后主厌恶这事，把城周围的橘树全部砍掉。隋高祖受禅之后，上下都穿黄衣，不久是隋军围攻的应验。后周大相二年正月，天上落下黄土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，与大同元年相同战宴。当时皇帝昏狂更加严重，一年后去世，到了晋帝，于是让出帝位，是绝道不继承的应验。开皇两年，京城降下尘土。当时皇帝鉴于北周王室诸侯势力弱小，导致天下灭亡，因此分封各位皇子，并设立刑台，让他们掌管一方事务。失去土地的征兆，出现了土气的祥瑞。后来各位诸侯王各自图谋叛乱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天降尘土，百姓劳苦，却没有功绩。当时正在修建都城，后来建造人受功，削平山岭，填平山谷，工匠和义夫死了一大半。 绫裸虫之灾。梁太清元年，丹阳有个姓莫的妻子，生下一个男孩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大小像两岁的孩子。落地就说道，我是汉义鬼，不能住在这里。母亲说，你应当让我渡过难关。义鬼说，有上级官长，怎么能自由行动？母亲可以赶快做一顶红帽子，自然可以无忧。母亲来不及做帽子，就用红绸系在头发上。从此汉义持续了两年，扬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尤其严重。墨家的乡邻大多因系红绸而免灾，其他地方效仿却没有效果。大宝二年，京口人于藏儿年龄五岁，登上城西南角的大楼打鼓奏长江脸。鼓是兵器的象征。当时侯景在江南作乱。陈永定三年，有个身高三丈的人出现在罗浮山，全身洁白，衣服华丽漂亮。金房的占卜说，巨人出现，国家灭亡。过后两年，皇帝驾崩。后主当太子时，有个妇人突然闯入东宫，并大声说，毕国主。后来后主即位，陈朝国运终结，正式应验了这个预言。至德三年八月，健康有户人家婢女死了，埋葬了九天后又复活。有个放牛人听到声音，把他挖了出来。真明二年，有船顺流而下，忽然听到人声说，明年大乱。一看，发现一个死婴儿，长二尺却没有头。第二年，陈朝灭亡。北齐天宝年间，临漳有个妇人生下孩子，两个头共用一个身体。此后，朝政由奸佞之人把持，上下没有区别，正是两个头的应验。后主时，有个僧人，样子像疯子，看见乌鸦就向他行礼，看见僧人却殴打侮辱。乌鸦是北周的颜色。不久，北齐被北周吞并，佛法也被消灭。后周保定三年，有人生下一个男孩，生殖器长，在背上像尾巴，两脚脚趾像野兽的爪子。生殖器不应该长在背上，却长在背上，是阴阳颠倒、君臣错乱的象征。人脚不应该有爪子，却有了爪子，是将要发生抓人伤害的变故。当时晋荡公宇文护独揽朝政，征伐全由自己裁定，暗中怀有篡位叛逆之心。上天的告诫像在说，君臣的名分已经颠倒，将要发生抓咬的灾祸。皇帝看到变异而醒悟，于是诛杀晋公，亲自处理万机，公行节俭，最终平定北齐，号称高祖。这是转祸为福的笑言。武帝时，有个叫强烈的人假装疯癫，拿着一个葫芦到晋荡公宇文护门前把他打破，说自身还罢了，儿子受苦了。当时宇文护专权，趁朝见太后时，皇帝把他击杀了，又发兵捕捉他的各个儿子，都受尽酷刑而死。强烈又在世上行乞，有人给他粟米麦子，他总是用无底的袋子接受，于是大笑着说装空。不久北周灭亡，高祖迁都，长安城变成了废墟。开皇六年，霍州有个老翁变成了猛兽。七年，象州有个僧人变成了蛇，尾巴绕着树自己抽出来，长两丈多。仁寿四年，有个人高数丈出现在应门，他的脚印长四尺五寸。当年皇帝驾崩。大业元年，雁门人防回安，母亲年近百岁，额头上长角长二寸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妇人是阴的象征，脚是兵器的象征，这是下级反叛上级的应验。此后天下果然大乱，阴山胡人将皇帝围困在雁门。四年，雁门宋谷村有个妇人生下一个肉卵，大如斗，埋掉了。几天后，埋葬处云雾全部聚合，从地下雷这儿上一看成了洞穴，肉卵不知去向。六年，赵郡里来王家婢女生下一个东西，大如卵。六年正月初一早晨，有个盗贼穿着白练裙袄，手持香花，自称弥勒佛出世，进入建国门，抢夺卫士的仪仗，将要作乱。齐王杨戬遇到并斩杀了他。三年后，杨玄感作乱，带兵包围洛阳，战败被杀。八年，有个成功像疯子一样在东都大叫有贼，皇帝听说后很厌恶他。第二年，杨玄感起兵包围洛阳。十二年，成功又叫有贼，李密逼近东都， 孟让焚烧丰都市后离去。九年，皇帝在高阳。唐县人宋子贤擅长幻术，每到夜晚，楼上有光明，能变成佛形，自称弥勒出世。又在堂上悬挂大镜，在纸或帛上画成蛇、兽以及人形。有人来礼拜，他就转动镜子，让他们看来生的形象。有时映现出纸上的蛇形，子贤就告诉说，这是罪业，应当在礼拜念诵。又让他们礼拜，于是转为人形给他们看。远近的人被迷惑信服，每天有几百上千人。于是暗中谋划作乱，准备举办无遮佛会，趁机起兵，想袭击皇帝的车驾。事情泄露，阴阳郎将带兵捕捉他。夜里到他住所，环绕他所居之处，只见火坑，士兵不敢前进。郎将说，这里一向没有坑，只是妖妄罢了。等前进时，火坑没有了。于是将他擒获斩首，并牵连他的党羽一千多家。后来又有僧人向海明在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，暗中谋划叛乱。有归附之心的人就得到极梦。因此人们都被迷惑，三府一带的人一致称他为大圣。于是起兵反叛，部众多达数万。官军击败了他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妖言惑众的，这叫不诚信。路上没有人行走。不出三年，发生战争。从此天下大乱，路上无人行走。陵墓经水火侵犯土。梁天监五年十一月，京城地震，这是墓经水火侵犯土。洪范武行传说，臣下强盛将发动而为害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地震发生在冬十一月，那个城邑会饥荒灭亡。当时胶州刺史李凯起兵反叛。第二年祥霜，年城欠收，百姓饥荒。普通三年正月，健康地震。当时益州刺史文僧朗率州反叛。六年十二月，地震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冬天地震有声音，发生在十二月，那个城邑有出兵之事。当时皇帝命令豫章王萧从领兵北伐。中大通五年正月，健康地震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春天地震，年岁不昌盛。这一年发大水，百姓饥荒。大同三年十一月，健康地震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地震在十一月，城邑有大丧事以及饥荒灭亡。第二年霜灾，百姓饥荒。三年十月，健康地震。这一年会稽山贼起事。七年二月，健康地震。这一年胶州人李奔起兵，驱逐刺史萧咨。九年闰正月，地震。李奔自称皇帝，设置百官。太清三年四月，健康两次地震。当时侯景自任大丞相，路上书事，皇帝所需物品不供给。这个月皇帝因忧愤驾崩。陈永定两年五月，健康地震。当时王陵在颍州立萧庄。太监四年十一月，地震。陈宝因在闽中反叛。真明元年正月，地震。这是施文庆、沈克卿专权放纵的应验。东魏武定二年十一月，西河地面塌陷并且燃烧。金房的一妖战说，地面自己塌陷，国军灭亡。祖纲说，火是阳的精气，地是阴的主宰。地面燃烧是超越阴的规律，行使阳的政令，臣下专权放纵，最终自害。当时后齐沈武帝任宰相，而侯景专擅河南。两年后沈武帝果然去世，侯景于是作乱并自取败亡，正式应验。后齐和亲两年，滨州地震。这是何氏开专权放纵的应验。后周建德二年，凉州连续地震，城墙多有损坏，地面裂开涌出泉水。金房的一妖战说，地面分裂，羌人夷人反叛。当时吐谷浑频繁侵扰河西。开皇十四年五月，京城地震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下五月地震，百姓流亡。这年关中饥荒，皇帝命令百姓到关东救食。仁寿两年四月，齐州、雍州地震。金房的一飞后说，下四月地震，五谷不熟，百姓大饥。三年凉州旧鼓山崩塌。 洪范五行传说山崩散落是背叛不服从上级之类。凉州是汉地。第二年汉王杨亮起兵反叛。大业七年抵柱山崩塌，堵塞黄河，河水倒流数十里。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说山是国君的象征，水是阴的表征，人的同类。上天的告诫像在说，君主拥有威权将崩坏，百姓不得其所。当时皇帝发动辽东之役，百姓不堪其役，天下怨恨反叛，皇帝不能醒悟，最终因此灭亡。洪范五行传说君主不能建立最高准则，这叫没有建树。其过失是混乱，其惩罚是长缨，其极端是衰弱。此时则有射妖，则有龙蛇之灾，则有马祸。开皇二十年十月，九阴不雨。刘向说，君王失去中正，臣下强盛而遮蔽君王的明察，就会出现云阴。当时独孤皇后与杨素案中诬陷太子杨勇，将他废为庶人。东魏武定四年，后七升武帝任宰相，亲自率领各军在玉璧攻打西魏。这年十一月，皇帝生病班师回朝，将士震惊恐惧，都说韦孝宽用定弓弩射杀了丞相。西魏在国中下令说，强弩一发，凶身自毙。神武帝听说后很厌恶，他的病突然加重，这近似射妖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射是兵戎祸乱的象征，气息违背天意，则祸乱将起。神武帝出发时，殿中将军曹魏祖劝谏说，大王用死气迎击生气，对客军不利，对主人则可。皇帝不听，驻军五十天，连续作战失利。又听信姑须之言，在城北截断汾水，堆筑土山，那里天险千余尺，攻城最终未能完成，死了七万人。这是气逆天的罪过。当年皇帝去世，第二年王思正扰乱河南。武平年间，后主从滨州返回邺城，到八公岭，夜里与左右边走边唱，有一个人忽然发疯，认为后主是狐妖媚态，埋伏在草丛中拉弓射他，射伤数人，几乎射中后主。后主抓住他并斩首，那人自己并不觉得，狐能媚人，是兽类的妖妄。当时皇帝不体恤国政，专门与工人宦官酣歌作乐，有时穿破烂衣服行乞取乐，这是妖妄的征兆。人又射他，是兵戎祸乱的应验，不久国家灭亡。玲珑蛇之灾，梁天监两年，北凉州潭中有龙相斗，喷出水雾数里，这是龙蛇之灾。洪范五行传说，龙是兽类中难以伤害的，属于天之类，是君王的象征。天气受伤害，君道损伤，则龙也受害。相斗是兵疾的象征。金房的《逸飞后》说，众人之心不安，其妖亦是龙相斗。当时皇帝刚即位，就有陈伯之、刘季连之乱，国内危惧。普通五年六月，龙再取阿王碑相斗，于是向西行到建陵城，所经过的地方树木都折断裂开数十丈，与天监两年同战，经过建陵而树木折断，是国有兵革之祸，园林残毁的征兆。当时皇帝专以讲论为务，不重视农耕和作战，将领青绿而士卒懒惰，军道已经损伤，所以有龙灾的应验。皇帝毫不醒悟。到太清元年，黎州水中又有龙相斗，波浪涌起，云雾四合，只见白龙向南走，黑龙跟随其后。这一年侯景率兵来降，皇帝接纳他，却没有防备，国人都恐惧。不久祸难发生，皇帝因忧驾崩。大同十年夏，有龙在夜里随着雷电坠入严陵人家的井中，第二天早上看他大如驴，人们用几次他，不久看见庭院中和室内各有一条大蛇，像数百壶的船，家人奔走。洪范五行传说，龙是阳类尊贵的象征，上则在天，下则在地，不应当出现在百姓的乡邑世家。井中是幽深的象征，诸侯将有被幽禁居职的灾祸，是君主不能建立准则的罪过。后来侯景反叛，果然在酒库中幽禁杀害简文帝，宗室王侯都被幽禁而死。陈太监十一年正月，龙出现在南兖州的池塘中， 征召与梁大同十年相同。不久后，后主继承帝位，骄奢淫逸，荒废懈怠，行为举措不得当，最终导致国家灭亡，自身被囚禁。东魏武定元年，有一条大蛇出现在五牢城。当时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的妻子李氏聪明且艳丽，世子高澄对他心生爱慕，高仲密内心不安，于是凭借五牢城反叛，暗中勾结西魏，在河阳展开大战。神武帝高欢被西魏军队围困，险些被俘，仅得逃脱，死者数千人。后齐天宝九年，有一条长七八丈的龙出现在齐州大堂，征召与大同十年相同。当时常山王、常广王权势重大，皇帝不思约束意志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太子高英继位。常山王高演果然废黜皇帝为济南王，将其囚禁并杀害。和亲元年，龙出现在济州的玉堂中，征召与天宝九年相同。在此之前，平秦王高归燕受昭帝遗诏，立太子高百年为继承人，但高归燕却立长广王高湛即武成帝，而废黜高百年为乐陵王，最终被囚禁而死。天统四年，桂乡有人砍伐枯木，得到一条黄龙，龙角折断，死在树孔中。北齐以木德自居，龙是君主的象征，树木枯死，龙死是非常不祥的征兆。同年武成帝驾崩，武平三年，龙出现在邯郸的井中，其气呈五色连接天空，又出现在吉郡佛寺的枯井中，征兆与和亲元年相同。后主最终投降北周，后来被诛杀。武平七年，滨州招远楼下有赤蛇与黑蛇争斗，数日后赤蛇死亡。赤色是北齐崇尚的颜色，黑色是北周崇尚的颜色，争斗而死是灭亡的征兆。后主任用奸佞小人与北周军队在晋州城下交战，将军队委托给宠臣高阿那公，最终导致敌人得逞，这是皇帝不修德政的过错。后主于是被北周军队俘虏。琅琊王高演拆毁北宫中的白马佛塔，该塔是石肇时期成功所建，见到一条白蛇长数丈，盘旋后消失不见。当时高演专权擅杀，是行为失当的过错，见到变异却不知警戒，最终遭遇祸难。北周建德五年，一条黑龙坠落在亳州而死。龙是君主的象征，黑色是北周崇尚的颜色，坠落而死是非常不祥的征兆。当时皇太子无才，皇帝常为此忧虑，正直之臣王轨、宇文孝伯等多次请求废立太子，皇帝未能采纳。两年后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残杀齐王及宇文孝伯等人，因而国家灭亡。仁寿四年，龙出现在代州总管府的井中，这条龙有时变成铁马，穿铠甲的武士弯弓向上射击的形象，变成铁马是近于马祸的征兆，弯弓向上射击又近于射妖，预示诸侯将有兵革之变，从而导致被囚禁。当时汉王杨亮暗中图谋叛逆作乱，所以便出兵相以警告他，杨亮不醒悟，于是起兵反叛，失败后被废为庶人，囚禁数年而死。侯景在江南建越称帝号，每逢将要作战，他所骑的白马长鸣，踢腿时往往获胜，垂头时则往往不利。西周之战，马卧地不起，侯景败请，又鞭打他，最终不动，这是近于马祸的征兆。洪范五行传说，马是战争的象征，将有敌寇入侵之势，所以马出现怪异，侯景因此大败。陈太建五年，衡州有马生出角，洪范五行传说，马生绝是战争的征兆，是败亡的表现。当时宣帝派遣吴明彻出兵吕梁，与北周军队对抗，连年交战，全军覆没，吴明彻最终被北周军队俘虏。天宝年间，广宗有一匹马，两耳之间长角，形状如羊尾。经房异传说，天子亲自征伐，则马生绝。天宝四年，契丹侵犯边塞，文宣帝亲自统帅六军攻击他们。大业四年，太原官马死亡超过大半，炀帝发怒，派遣使臣审问。主管人说，每天夜里马厩中的马无故自惊，因而致死。炀帝令巫者查看，巫者知道 炀帝将有辽东之意，于是迎合旨意说，先帝命杨素十万岁取走这些马，将率领鬼兵征伐辽东。炀帝非常高兴，于是释放了主管人。洪范武行传说，违背天气，所以马多死亡。当时炀帝每年巡游，北面筑长城，西面通且末，国内虚耗，上天的警告说，减少旧马，不要无事巡游。炀帝不醒悟，于是导致动乱。大业十一年，河南扶风三郡都有马生角，长数寸，与天宝初年征兆相同。当时炀帝连年亲征高丽。义宁元年，炀帝在江都宫龙柩中的马无故死亡，十天之内死亡达数百匹，与大业四年征兆相同。